二十第四章的话，首先就是他那个，不是说他们两个首先献祭嘛，在第四节就直接说了，他是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希伯来书他对这个表述就是说，亚伯他献的时候是因着信献的，就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这就是神指他流苏所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因信应着说话，这是希伯来书的评价。其实还有是圣经在新约对该隐的评价，不可向该隐杀，就直接说了他是属于那恶者。杀了他弟兄，后面就说的是因为他自己的行为是恶的。那犹大叔也说了，就是说不要走该隐的那个路。他后面跟并列的是巴兰的那个聪明上去表达的背叛，我还不太清楚。但是至少说他们这三个人是一类的。我想引用罗马书的这些经文说，这定义了是什么是罪，就是罪的话就是亏欠了神的荣耀。然后二章的6到17节就定义了死，就是说因为你吃的日子就是必定死，这是提到了死。就是当人犯罪之后，耶和华就说：“哎，谁告诉你吃人肉体的？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吗？”就是说，你是实际上是违背了我的诫命，这个罪来了，而且你也知道自己吃身肉体了。当时二人是吃身肉体，并不羞耻嘛，他并不意识到这个违背了神的诫命之后呢，他就其实又意识到了这个羞耻。在罗马书也说到，就是罪是由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就是把这个罪跟死就联系起来。这是我对这个就是他们的定义吧，这是他们吃果子之后带来的这个后果。他们其实这时候应该是害怕神，所以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了，就藏起来了。而经历恩典的话，就是说是神在对他们的审判当中，这边透露出了这个恩典，应许这个女人会有后裔，啊，将来女人的后裔要上那个魔鬼的头。我觉得是在审判当中的经历的这个恩典。经历死的话是在这个，耶和华神给亚当和他妻子做用皮子做衣服的时候给他们穿，一个动物的那个生气就没了。因为当时这个神造活物的时候，是不是那个活物是不是也用的那个 the breath of life？这样的话，就是人跟动物的区别，就是人没有动物没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但是它还有那个 breath of life。他们用皮做衣服的时候，其实这个动物的死其实就应该是呈现在亚当和夏娃面前，他们自己没死，但是他们却见证了这个动物的那个 breath 就给断掉了。这个题外话就是，他皮子是做了衣服，但是他的那个肉和脂油去了哪里？圣经是没有交代，这是我讲的一个问题。然后下一页。就说为什么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然后这个东西他和回伊甸园的路回到神面前有的关系，就是说是听命胜于献祭，后面是什么那句话？
顺从胜于公山羊的脂油。
当亚伯和该隐献祭完之后呢，神说了说我看中的是亚伯，他首先的时候看中的是亚伯，然后和他的供物，那肯定是亚伯他是顺从，然后该隐看不中的就是因为该隆他不顺从，他悖逆。像耶稣传道的第一句话就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当时亚当夏娃被驱逐出来之后呢，他们眼前可见的就是那个伊甸园，被那个基路伯和那个转动的火焰的剑挡住了。我想要，就是伊甸园就在他们旁边，就是你们应该悔改。有没有说我不知道啊，但是说应该，我觉得第一步就是有悔改。当神在审判蛇的过程中说应许女人有后裔的时候，听完了所有这些审判，他马上就给夏娃起名字了。他相信神的话，因为神应许他们有后裔了。虽然说神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呢，在这个审判当中说，哎，他应许了女人有后裔，他就给那个女人起了名字叫夏娃。然后呢，起了名字之后呢，神又给他们用皮子做了衣服。里边我个人理解是倾向于说亚当夏娃在这里，尤其是亚当有一个认罪的一个有悔改的一个动作，因为他信神说的那句话，信神说的女人的后裔，那当时只有一个女人嘛，那只能是夏娃的后裔。所以我想引申到是亚伯因的信，这个信背后是他的顺从。虽然神这里没有说。做完衣服之后，那个肉去了哪里？他没说，还有脂油去了哪里？但是我感觉就是这里面有一个，可能是在后面引申的。虽然圣经里这里没有写，但是我觉得神可能会亲口跟亚当夏娃做一个交代，说这个动物因为你死了，是一个替代，因为只有这样你才有那个皮子去暂时遮盖你的羞耻。所以我说这个亚伯跟该隐他们献祭的时候，他们圣经在后面包括利未记啊或者后面举出来的这些献祭的规则，神不会让一个人做一个盲目的动作。然后做出来之后，这个人跟神说啊，你没有跟我说，所以我做错了，而是说神已经明明很清楚的给他指令，就包括跟亚当说，善恶吃的不能有果子不可吃，这个命令是很清楚的，但是亚当还是违背了。我想说的就是亚伯因的信，他还是信神的话，因为神已经给了他们说你应该献什么东西，你不该献什么东西，他有一个顺从的一个标准在那里，所以他是就诗篇的话就是你本不喜欢祭物，若是喜爱我就献上。然后下面的话就是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忧伤痛苦的心，神你必不轻看。所以说，我觉得这里就联系到这里，就是说亚伯献的是一个忧伤痛悔的心，但是他也知道肯定是他爸妈不听神的话嘛，所以就被赶出了伊甸园。我是觉得有这部分在里边，所以亚伯有一个悔改的心在这里。 然后下面的话他就写了，就是包括献祭的话，就是当时对属神的男丁，你要朝见神的话，你必须带礼物。但这个礼物更多的是要让他们想起他们的罪，就在神面前要想起罪。所以希伯来书就说了，就是这些祭物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对，但是这个罪又不能除罪，是吧？那后面的话就是说，就是基督献了永远的祭，所以这个人他就不用再献这个祭了。这个伊甸园的路其实是从神跟亚当夏娃做衣服，其实那个路已经在那里了，已经指到了。但是就是说那时候不明显，那是看到那个东西，伊甸园还在那里，但是你就是回不去，因为那个你怎么去跨越那个基督国，去跨越那个转动火焰的剑？那时候没有一个很指明的东西，但是指明的东西就是献祭。我觉得献祭那时候应该是指明了，所以后来才有亚伯跟该隐献祭嘛。又回到第四章，就是说耶和华与该隐对话，就表明犯罪之后，该隐并不领受神的恩典，反而他的心更加刚硬，不悔改。对他之后的行为也是一个佐证。神对该隐第一句话就说是问他你弟弟在哪里是吧？他说我不知道，这就是一个撒谎。然后神就直接给他指证他的罪证，他的审判，弟弟的血在从地里向我哀告嘛。然后他也就没法说了。然后神的审判就是说你就是比亚当那时候更重，因为亚当那时候犯罪，神是说只是说地受了咒诅，但这时候呢，该隐杀人，所以说就该隐就受了咒诅，所以就他要流离飘荡在地上。这个流离飘荡，我觉得跟在第一章说的时候，你造人的时候让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治理这地。但是有一个是流离飘荡，地不跟他效力；但是另一个就是说，你还是在治理这地的时候，地还是会有你很多的出产。啊，这时候该隐就有点狡辩，有点向神祈求嘛。他说：“我的刑罚太重，求神怜悯他。”神也就果然的就怜悯了他了，说就给他立了一个记号，就所有人看见他就不会杀他。是其他人都知道的记号，而且其他人也知道这个记号，表示如果我杀了该隐，肯定要遭报七倍。神给了他这个怜悯之后呢，但是该隐却离开，转身就离开了耶和华那边，去往伊甸的那个东边多的之地。对应这三章神当时的审判，其实这里面对于该隐的审判当中其实也有一个恩典，联系到那个在第九章嘛，挪亚从船里出来之后，神当时说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流，对吧？这是神当时定的第一个算是杀人之后的一个规矩。哎，但是这时候你像那个该隐并没有被流血。第五节到第六节，就是说害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仇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兄弟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流，因为神造人是造，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但这时候该隐其实他并没有被流血，神反而是给了他一个记号啊，让他其实暂时还活着，对吧？我自己可能的倾向于想的是让他流离飘荡，还是想让他悔改，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因为神的审判当中都有恩典在里面，所以我就想到这个，在罗马书里说二章的三到四节就说，哎，你这人呐、啊，你论断行这样的事的人，你自己所行的却跟别人一样，你以为可以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呢？就他每次审判的事都有灵悔改，但是该隐很明显他没有悔改，对他反而是离开了神的面。就后面第五节就说了，哎，就如果你不悔改的话。就是你就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继续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其实神的震怒其实也会来到临到该隐，我觉得临到该隐的话就应该算是整个大洪水，那时候那是神的一个震怒一次。后面的话就该隐离开神之后，他生了儿子，然后他要给埃及建建城，建城的话其实他就是不想流离飘荡嘛，因为神都说你要流离飘荡，他要对抗神的这种审判，就说你看我行不行，我就是不流离飘荡。联想到那个在地，其实当大洪水之后，巴比塔建成，当时的时候人说，哎，来吧，因为神的意思是说，就像说的，你要遍满地面嘛，其实要有点分散的意思。但是他们说，哎，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是不是跟那个第一章的28节说，生养中的遍满地面这个祝福，是不是这两种是不是有冲突？有的话，那就正好说是一种印证，就是说人是背逆了神的这个治理权力的这个一个说法。等到这章的最后的话，说到赛特出生来替代亚伯，其实我就想说的是，神的救恩计划通过亚伯这个线往下走，其实他不会因为亚伯被杀而不能成就，他反而就是神会又来了一个赛特，把代替了亚伯，然后神的这个救恩通过其实这时候通过赛特往下走，亚伯是顺从的，像赛特应该这个之前也是顺从的，所以整个这个家族里面有一个顺从的这个听命于神的话的这个后代一直往下走。第四章最后还说了，当生了以挪士之后呢，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对吧？约珥书里也说了，就是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必能得救。你来约伯记的话就是说神的计划神的旨意不能被拦阻。其实圣经的话就是在摩西那时候之后才有了这个圣经，但是说神的心意是不变的，就你要听命是一直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他看中亚伯的话也是看中他的听命， 但圣经没有写你应该去怎么献祭物给神怎样。但是我隐约觉得神应该是给过盖隐跟给过亚伯他们清晰的命令，你怎么去献这个祭物，对吧？所以他本身更看重的是那个人，然后再看重的是那个供物。引申到亚伯因的信就是信神的话，然后希伯来书就说我们因的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也是因为起初神创造天地嘛，对吧？这句话对吧？所以说有神的话清晰的在我们眼前，在我们耳前，我们顺从他也是很清晰的，就是呢我们去违背他也是很清楚的违背，神也不会说啊你犯这个罪不明不白，我是倾向于这样理解。而那个该隐说是他属于那恶者，属于撒旦，他就是说就像说的他属于他就起初他就是要对抗神的，其实就是不顺从于神的。
谢谢谢谢，花了不少功夫了。哎，我们还是一样啊，先这个鼓励一下，讲评一下，大家发表意见呢、啊。
邓明弟兄准备的非常充分，就是好引了好多的相关的经文，对我是很有启发的。为什么是看重亚伯这个和他的祭物这个事情，这个内容特别的丰富。
我觉得你的思路跟我们几次前讨论的其实挺接近的，或者说亚伯看到他的父母怎么样的跟神的这个关系，或者说从父母那边知道说要献祭给神，所以神看重他那个祭物。
嗯，
虽然之后你也提到就是说有可能还是当中会有一些问题不是很清楚什么的，但我觉得还是挺一致的。孩子从父母那边看到神给他的一个经历吧，对，然后父母把他的经历跟孩子分享，然后孩子他就 interesting， 他就愿意去做这个牧羊的工作，对。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喜欢，就是刚才 PowerPoint 里头，你看问题的时候，就像迅义弟兄也说到的，就是你会从很多个角度，希伯来文啊、诗篇啊等等，好几处不只是一处，你思考同一个问题，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因为当你在分享这不同的角度的时候，探讨一个问题的时候，对我挺有那个启发的，所以我觉得挺好的。
我是很同意，就刚才夏强弟兄分享，还有迅义弟兄讲的。我印象深的那个问题是，亚当和夏娃看到神把动物的皮剥去以后，然后肉和脂油去哪里？就是我之前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也是，就是刚刚讲的这个，因为从第一三章到第四章里面他完全没有提到亚当夏娃他到底做了什么，但是到第四章以后他马上就说就有献祭这个字，那似乎说他们对什么叫献祭他已经有某种程度上面的知道了。在这当中呀，就非常可能跟这个做衣服这件事情是有关的。有限的经文里面你去思想的话，
对，
这不容易思想嘛，因为到底他突然为什么就跳出来献祭呢？另外一点就是这个听命胜于献祭这件事情，去看这个经文里面的话，他确实有个顺序，他先看中了亚伯，以后他和他的祭物，那确实是这个人摆在前面的，这个人先被神给看中了，有启发。还有最后一点就是这个关于给该隐的这个也给他的这个恩典，这是之前没有想过的，因为大神很最容易做的事情就是让他一下子那你就完蛋了，但是没有，仍然是说还是要给他一个机会，说虽然说他后来最后没有再走这个悔改的路，但神仍然是有这个恩典让他给他一个机会了。
好，我想大家的看法都差不多啊，你是花了功夫下去，一定自己会有收获呢，别人也会有收获的。不过我们在做这个服事学习班的时候呢，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你不要忘记这个服事这个字啊。就比如说我们在一起聊天啊，你有什么想法，我有什么想法，我都可以讲。但是服事的时候就可能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包括带查经啊，或者是讲道。这个时候，哎，它的讲究稍微有点不一样啊。所以我在跟大家讲的时候呢，我们原先的，我知道大家还没有这个习惯，就是怎样把你所有的冲动都给它去掉，尽量就只留这一张圣经，对，这张圣经已经讲的你就讲，这张圣经没有讲的呢，你尽量不讲。像你发表的蛮多的东西呢，是一些你个人的猜想或者是体会， 那当你这样去猜想体会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有这个自由的权利，但是你如果把这个交通出来呢，你也知道咱们老中的习惯，查经的时候啊，他就会查出去了啊。比如说他这个问题会很快被引导到神到底有没有跟亚伯讲说你们要来献祭，对不对？那这个问题一来的话，你就因为你是觉得他有这个可能，可是也有人会觉得没有这个可能，因此呢，对吧，就会在这些事情上就讨论出去，或者说是你去讲到啊，讲到又需要很小心，现在又都录音了，这一录音了啊，人家就会讲他说的圣经没有说的事情，这是一个在教会服侍一个很大的罪名哦。比如说他说动物里面是不是也有神吹的灵的生气，那虽然你自己讲你说我还没去查啊，但这个问题一出来呢，或者你被人家录音下来呢，人家的话会变成说你认为他是有生气的啊，因为你说他的生气短，但实际上呢，人和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人里面有神的吹的那口气啊，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有的动物呢，圣经是讲动物的魂是往地下去的，从来没讲动物的灵，对吧？像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所以圣经其实是讲的啊。所以你这些猜想啊，很容易在服事上面会引发一些问题。所以我跟大家想要做的事情呢，还是比较啊，就是把这个联想的工作啊，以后再做。那个不急的，就是说你虽然花了很多的功夫，我相信你自己在做的时候也是，就是因为这些圣经让你有个方向嘛，那这是另外一种的做法，就是说后面圣经要是解释了前面的圣经，我们就应该以后面的圣经为准。就比如说啊，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这是很对的，这个是绝对我们应当有的态度啊。可是呢，在我们在交通出来的时候，你还要问一个问题，他这个所说亚伯因着信献祭给神，他那个信是信什么啊？你现在的假设是说神一定去给他讲了话了，他才有的信嘛，对不对？然后讲了话叫做顺从，哎，可是那个叫做，如果神真的跟他讲了，圣经要记下来。第一，那个顺从跟信是不太一样的。在这里啊，你首先要问到的，遇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自己心里面先要决定，这个亚伯因着信献祭给神，他到底这个信是什么？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会这样讲？那这个信和我们因着信啊，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那是我们因为信创世纪一章，那个没问题，对吧？那这里神有没有给一个亚伯一个什么东西让他信？哎，假如有的话就好办，那假如没有的话，你认为他是信是什么？这个是比较值得讨论。假如神没有跟他说什么，你认为这个亚伯因着信他是信什么？为什么神会看重亚伯和他的基督，他的信是什么？
信的话就应该是他那个希伯来书那个他那章的首句写的嘛，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确
据。我现在讲的不是这个道理，而是说就着亚伯当时来讲，他到底信什么？他因着信，他有个实体在那里，对不对？他的确据，他的实体，他到底是什么东西？但他心里的印象是什么？就上次红利来，我说你来确实我带你去吃饭，那他相信怎么样？我一定会带他吃一个还蛮好吃的东西嘛。
感兴趣的是去哪里吃了？
但我会不会给他去吃一个这墨西哥餐他不喜欢吃？是不会。我一定会说你喜欢吃什么，对不对？这个是他对我的信，那个叫做信。但亚伯当时他这个献祭是怎？假如说神没跟他讲你们要献祭啊，那他这个信是什么？讲得更实际一点，在当时亚伯的心情是什么？为什么该隐就不是因着信？既然都是献祭，那都是因着信了。他们一定相信神的存在，他不是无神论，对不对？他也相信献祭是件好事情嘛。还有呢，他跟该隐的心情有什么不一样呢？
你看创世纪四章说到，就是当该隐生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了夏娃说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生了亚伯之后呢，他也是个男子，夏娃就没说。有人解释说，就是当时该隐出生的时候，夏娃的意识里可能以为这个就是那个应许的女人的后裔。
这个都有点太牵强了啦，哈，就是说我们讲这种比较偏光镜的亮光是没什么特别的用。你比较合理的说法其实就是说他是个老大，生出来一看是个小男生，就是这样子。你这样讲没人会反对，你要继续再讲下去的话，这种就有一点，我的意思就是从服事的角度来讲，你要知道说讲到什么地步为止，对吧？ 就我们自己大家聊聊怎么看怎么猜都可以的。所以还有什么大家觉得他信什么，
就是说历史发展到亚伯那个时代他能有的是什么，就只能是听他爸爸妈妈说，
对，
他可以看见伊甸园。
对，这个大概是没错的。啊、
对对，
他看见伊甸园，他可以看见伊甸园的道路。
对
对，
他应该还可以看见他爸爸妈妈身上穿的皮衣。
盖隐杀了亚伯之后，神突然出现了，对吧？跟盖隐说，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说有没有别的场合？
还没杀之前，对，
还没杀就说了，警告在先的，还没杀就先说了。神跟他说话是说你的做的不好，
他警告他要小心，
生你为什么生气？对
对, 对，
那时候他还没有杀他弟弟。神跟他讲，
对对对，
他气更大。
首先他们献祭的时候，他们知道是献给谁的，所以那时候是亚伯应该对耶和华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认知。就是
那难道该隐不知道献给谁？说那他也算他信呢？所以我才说这个他到底信的是什么？这个值得讨论讨论的。或者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四平八稳的话，又能够帮助弟兄姐妹的话呢？告诉他们说，哎，那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他信的是什么？他存着什么样的心去献祭？等于这么说好了，这样比较清楚一点。
那如果从声音来说，那只有到目前为止只有第三章神的审判，对吧？因为那时候创世肯定没有，创世这可能他都
没
说。
对、啊，
没
有。到目前为止的话，只能够从第三章里面找线索嘛，对、
啊。什么对女人的什么对男的什么，那这个肯定他都能听他爸爸妈妈说。
所以
那就从那些话里边吧。
那些话里边他信了什么？
他信将来可以亚伯，我觉得他是说。他觉得他献祭的时候他信的是将来那个女人的后裔能打断他的头。
那句话可以跟献祭直接连到一起吗？你觉得？
但是至少我想的是，因为他唯一他们能盼望的回到伊甸园的一个由头，就是说。
我晓得，既然唯线索只有这么少，对不对？我们线索不多嘛，就第三章神的审判啊，做皮衣啊，还有你刚才讲的这个死啊。还有剩下的肉不用多可惜啊，是不是？只有这个东西，还有他爸妈妈给他做衣服，他爸妈妈给他讲的故事，但是就是这样。从这里边，该隐所得的归结和亚伯所得的归结是不一样的。他们带着同样的行为去，他们都有一个信。可是什么叫做亚伯因着信献祭是什么意思？他那个信的内容是什么？
我突然想到，当神在那里给亚当夏娃做衣服的时候，如果说假如说神说了一番话，这番话同样会用到亚当夏娃做衣服给他们孩子的时候也会说。
嗯，就是、
但是圣经没有记载，圣经没有记载。
但是我们就是不去搞那个麻烦。圣经没记载了，你在带查经的时候，你捅了个麻风窝。我跟你讲，
但是有一个事情会说，就是说当如果说亚当夏娃同样用皮子给孩子做衣服的时候，他们就会知道这个我们那个衣服是神给我们做的，是吧？是耶和华做的。
对，这个可以，这个没问题。
那他要帮该隐帮亚伯做衣服的时候。他们肯定
把这个故事讲给他们听，没问题。对，这个也没问题。
他们是在重复做这个东西，但是就像我说的，如果说当时神给他们，算了，那不说了。如果说神当时交代这个肉跟脂油怎么处理的话，那他们也对，所以就有了这个。
他是不是相信说这件事情神可能会喜悦，神会喜欢？
有可能，对对对，他要信，他要会献一个神不喜欢的东西。他相信这件事情神会喜欢，那该隐呢相信那一件事情神会喜欢，这两个你可以说都是因着信，但他到底信什么？他信除了神会喜欢之外，他跟该隐这个信有什么不一样？因为至少圣经没有说该隐不是因着信，神也不是说你不信，对吧？神只是说你行的不够好，不好，比起亚伯来讲呢，他蒙我的悦纳，你没蒙悦纳。对，那该隐的信为什么就没蒙悦纳？你不能说该隐不信，这个就麻烦。该隐明明也是信，哎，可是他那个信的内容不太一样。
这个会不会跟就是第三章里面神说地为你们的缘故受咒诅？那这个话，该隐知道了以后，
该隐知道了以后怎么样呢？
他还是要去在地里面找这个出产。那这个 就是说他明明知道了这个地是受咒诅，他还要用这个地名。
你这样讲有点赖皮了，因为你们要吃田间的菜蔬，对吧？
嗯，
没人种不行啊，你总得有人种啊。他不是因为咒诅他还去，他总人要种啊，只是说你种的时候是很麻烦的，是地合作的、
嗯。
但是你这个重点很好啊，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半天都没讲，这是一个线索啊。他为什么会去献这个地里的出产？然后他这样献的时候，为什么神就没看中他？
刚刚逊尼弟兄发现的这个说吃田间的菜蔬，我才意识到他们有时候可以吃肉，在这个时候真的就是只吃蔬菜。
他们那时候不吃肉，
不吃肉的话，他为什么养羊？
哦，
联系在一起
了。milk 还有衣服，肯定是跟这个有关系的了。
有关系，对。
但牧羊肯定是一个比较轻松的工作了，对吧？比种地的来讲，所以该隐的，那我们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该隐所谓的信是什么？他信什么？他为什么会信田间的出产？
他信自己的 performance， 就是他觉得好像他 work hard， 他神会喜悦他这个 work hard 的这个东西。
你可不可以再稍微讲的这个怎么说呢？讲的贴地气一点，就是说先就直接从这里边来分析的话，它是什么？你这个 work hard 才是我们加上的注解，也是对。他为什么你说他献的这个土产，他的意思是什么？他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
他觉得就是说我就是说，如果我做了什么事情，神会来祝福我。
嗯，他的心情应该是说，你叫我们汗流满面才能得食，对不对？
嗯，
我现在汗流满面，我好不容易种出来的东西，我拿回来到你的面前。希望你可以悦纳，所谓的悦纳的说呢、
嗯、
你给我的功课我做的还不错啊。
嗯，
那是不是怎么样呢？怎么样你可以说就完全听你发落，但是基本上就是我还讲不到说我是靠着我的行为我觉得我这样努力怎么样，只是说我很听话嘛。你说真的谁听话了？该隐听话。耶和华说你们要汗流满面才能得食，你要吃田间的菜蔬啊！我去听命了，我现在听了命种了东西呢，我还舍不得吃，因为不容易种啊，我拿回来给你。这个应该是他最基本的信。当你这样讲的时候，在服侍的时候是不会有问题的，因为你要再往前讲一点说，你是相信他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这个大家也明白。但是你要贴在这个圣经的话里面讲的，这是一个诀窍，你明白吗？在服侍的时候讲到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诀窍。你知道你所讲的东西呢，人家挑不出错来。他挑不出错来有什么好处呢？他不会分心，他会跟着你在圣经的话里面。你要顺便加一句说啊，他这个就是靠个人的努力，那是你是可以加的。可是你要讲说他信的是什么，老师你留的功课我做了，对吧？这考试虽然很难呢、啊，功课虽然很多呢，我还是开夜车把它做起来了，我现在成绩拿回来给你。这是他的整个的态度，他对于这个态度是不是有我们像这种基督徒的分析还不见得有，因为显然他觉得很委屈嘛。另外一个线索就是，我这么辛苦，我弄了半天，我拿来给你，你还看不中，那我真的不知道你这个神到底要干什么了，我不知道嘛。你叫我种，你也罚我们，我服在这个刑罚里面。I did everything you said， 我也听话了，我没有一点表现不好，你为什么还不看重？啊，
对这个，我真的，我觉得是很特别对的一个解释。就是有的时候我去给学生布置作业，然后学生他拿着这个作业，他来问我，他说了一句话，我就特别讨厌。他就说 ，I did exactly everything you told me to do。然后我听到这句话，我就非常的讨厌，我真的很讨厌这句话。我就这个很 make sense， 这个解释。
我女儿就常常跟我讲这个话，对的。然后我女儿最气什么？跟我讲说，你只要读这个就好。然后我去考的时候，她考别的东西。I did everything she said
那。那可不可以再解释一下？对方会说我照你说的做了。为什么你会觉得讨厌呢？
对，
是因为他的成绩不如想象中的理想，还是因为？
我讨厌的原因是因为就是。 他明显是他就是说他没有得到满分，或者是就是他哪里扣了分，然后他来找我，他来跟我理论嘛。他说你说的我都做了，然后现在我还你看还不行，他有的他都根本就不说话了，他就往这摆了一看，他说我已经做了，你自己看吧，那就更讨厌。所以就是让我感觉到好像这个态度很是问题，
态
度非常是问题。
OK 态度，
林立秋还是开餐馆好了，我跟你讲，不要教书，哎，教书实在是。
我觉得从另一个角度可不可以来分析，新约里不是说，我刚才引用的经文说，就是说了该隐是属于那恶者，就是如果作为一个恶者的话，他会怎么去想这个事情？在罗马书里说这个人的愤怒显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这些不前不义的人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当时你像那个该隐、亚伯，他们肯定当时能看到是吧？神的这个所造之物，哎，叫人无可推诿。哎，这时候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再加上那个该隐他是属于那个恶者，如果这样套的话，亚伯应该是荣耀神的。
说他那个属于那恶者呢，那只是因为他后来把他的兄弟杀了，因为他的行为是恶的。他并不是说他献祭的行为是恶的，因为神清楚的跟他讲，为什么生气呢？你若行得好，怎么会不能怨呢？这还不牵涉到他个人是不是本来就是个恶者。他之所以被判为恶者，是因为你刚才讲的，杀了他的弟兄，离开了神的面，他显然就是走了一条不归路了。这个不归路就是完全就是马克思的路，就是这条路。他们现在犹太人很多人走这条路了。我们刚才你还没来的时候，我们就在讲，他们现在有一个新的，不是新的说法，这个说法已经很久了，就是神你放逐我们，好，那我们也反过来放逐你。明白这意思吗？我要把你放逐掉，我完全拒绝服在这个你所给我们的咒诅底下。哎呦，我看那个人还是个很出名的一个人呢，他就在这个论坛上，他就当着这种会议啊，就是很有学问的人，他们自己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粗话都出来了。他说我们在 Brooklyn， 我们是讲说我不会让你 F me twice， 你懂得这意思吗？你要放逐我们，我们是你所选的，你把我们丢掉，你还要我们接受这个命运 ？Forget it， 我就是我，我拒绝承认你，我要把你放逐掉，在我的生命里面，你没有地位。这是他们这样明明这样讲，这是犹太人嘛？他们这个反叛的思想非常强。
这个时候，因为亚当，因为该隐、亚伯，他们都已经属于罪的后代了，就属于亚伯那个亚当那个后代了嘛，所以他们身上已经在罪，他们生在罪中了呀。
那是不错，但你要知道对他们来讲，所以这个时间性是很重要，因为就他们来讲，他们光知道自己发烧，他不知道自己那个烧叫做罪啊。这个罪是后来他们献祭之后，耶和华才告诉他们说有个东西叫做罪。
那个罗马书说了嘛，就是没有律法之先，或者说罪已经在世上了。
他只是在讲一个事实啊，那但是就是他们两个人的了解来讲，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回到这个服事的问题啊，我们这基督徒怎么讲都没问题。当你在讲道或者是带查经的时候，你需要相当相当的保守，因为这里的顺序是罪这个字到目前根本没有出现，恶也没有出现，这个都是所谓的不好，这是第二个不好。神跟他说，你若行的不好，怎么不能悦？怎么不蒙悦呢？那我们现在还在讨论的问题是，到底这个该隐心里的信跟亚伯心里的信有什么不一样？该隐的信我们摸索的差不多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他是真的是我服在你的这个地受了咒诅，我们被放逐，我通通都顺命。那我现在把我的出产，我做的功课已经照着你的吩咐拿回来给你，你为什么还不高兴？他就开始发怒，那神等一下就会告诉他说，就算我不悦纳你，你干什么发怒呢？这是两回事情呢，对不对？这个很重要了。那你可以来回来跟我要分数，但你不能把功课往我桌上一甩，你说 I did it， 那个是不对的。OK， 但是跟每个学生不能这样讲。好，转过来，亚伯心里想什么？就讲的接地气一点，他到底那时候那一刻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他的信是信什么？
他献的是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嘛？
嗯，
那他之前如果知道亚当和夏娃犯了罪，
先给他们做了衣服，
然后是杀了
就是前兆的那一只，他杀了一只哦。
就是相当于是他是怎么讲，因为他杀的那只羊也是生命嘛，所以就
是生命，对，就是不牵涉到这个有没有吹口气，总之他是生命不见了，是真的活了变成死的了。
呀，所以我想的是亚伯如果能看到这些的话，他是不是也在想以同样的方式去赎罪。
那他那个信叫做什么？这个赎罪这个名字，这个太有学问了。你当然是对，但是当他心里他在信的时候，他可能都还没有这些名词了，他想的是什么？
神喜悦这样的方式去。
至少我们可以说什么？至少我们可以说，神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羊死了爸妈没死，这是第一件事，这我们一定可以讲的。这我们也常常听人家讲，对不对？这个我们也可以想说，该隐可以明白。第二，神如果真的不要我们的话，他不会再替他们做了衣服，把他们赶出去。因为做这件衣服的时候，他不是说要有衣服就有衣服，他是真的是杀了一头羊，这个衣服怎么做，皮怎么处理，最后把他们穿到身上，再把他们赶出去。这个 Mark 可能觉得说，哎，神可能跟他们解释了，但是从圣经来看，好像神也不说话，亚当夏娃也不敢说话，一个很尴尬的一个时刻。可是对亚伯来讲，如果你真的不要我们的话，你不会这样做。你既然这样做，就表示我们在你前面还有希望。什么事情有希望呢？不是伏在刑罚底下有希望，而是假如他有这个词汇叫做爱的话，而是你体贴你心疼我的爸妈的时候所做的那一件事情有希望。所以你说我亚伯心里面到底想什么，我不见得能够回答你，但是我觉得用这件事情来问你啊，是和用地里的出产来问你是很不一样。严格的讲起来，既然你是放羊的，你拿羊来献祭，那你不也是靠你自己的努力吗？不是可以这么说的，只是说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了。那个是咒诅，这个是什么？至少我们可以说心疼，至少我们可以说神还在照顾人。我是从这条路来的，这是我信的，我来求你的这方面，我从这方面来求饶，我从这方面来接近你，希望你能够给我进一步的启示，就好像该隐从那一方面来接近你，希望你能够给我们进一步的啊，不管是什么，带我们回去也好，不管是什么，就如果你讲到这个地步的话呢，大概不会有问题，弟兄姐妹也会得到一定的开启，因为这个东西它比较细微，它是一种对神心意的体会，因为从耶和华这里很清楚出来了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你甚至可以说是彼此相违背的。因为你要注意到啊，发怒这个字是第几章出现的？你为什么动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什么时候？第四章。人犯罪，耶和华有没有发怒啊？诶，你没想过吧？这个字摆在一起你才知道啊。神虽然你可以说惩罚他们，审判他们，把他们赶逐出去，神有没有对他们发怒啊？没有啊。神非但没有对他们发怒，神的慈爱还在那个地方。神照顾他们的心还在那个，神心疼他们的心完全在做衣服这件事情上表明出来了。就像我们现在喜欢讲严父慈母嘛，对不对？那现在往往都是慈父严母，像我们家就是这样子啊。我今天下午说好，我们等一下要上课，所以我去稍微躺一躺吧。我才睡着，来了一个人，爸爸，我回来了，我肚子饿了。怎么不去找他妈？就对他来讲，他完全知道什么事情要找爹，什么事情要找妈。从神来讲呢，他有一方面是爹，有一方面是妈，有一方面是很严的，有一方面呢又是很疼的。你这明白了吧？他们两个来到神面前所寻找的那一部分的耶和华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他们信的内容是不一样。你的信千万不能朝着神的公义来，哎呀，朝着神的咒诅来，朝着神的审判来，呵呵，你的信心在那边用不上的， 你的信心是在神那里，还有慈爱为我存留，要不然他怎么会为我爸妈做衣服呢？那这个我如果不能写成一个陈情表啊，请愿书给耶和华的话，那我就怎么办呢？你怎么做我怎么做嘛。像马克讲的这东西很好，他说以肉跟油干什么呢？他没有拿皮子来献祭，他拿肉跟油来献祭。哎，这个真的是一个蛮有意思的思想，我从来没这样想过。但是你说当他把这个羊还有羊的脂油摆在耶和华面前的时候，耶和华懂不懂他的意思啊？懂。在耶和华当他收到这两个祭物的时候，他会看中哪一个啊？他肯定看中羊，这个摸到我的心，因为这个就是以后他一直要做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你从这样的角度去解释它，哪怕你不用后面的圣经呢，你仍然会让，哎，我要去跟大家讲，你要带查经，你要讲到啊，你讲完了，你必须要让弟兄姐妹慕道友对这个圣经啊肃然起敬。他说哦，你原来你不是在替上帝说话，圣经里面还有这么深这么细致的东西藏在里面，是我所不知道的、对不对？你大概解释到这个地步没有问题。那你要是在比较抒情一点，你可以去想一想，弟兄两个会一起献祭，恐怕两个人中间肯定有些交流的吧。这个我们也可以去摸索摸索。那亚伯跟这个该隐他们的交流的时候，也许说不到一块儿。该隐的逻辑比较简单一点嘛，神要我们这样做，我现在种出来了，我拿回去给他，那就好了。那亚伯这样想法，他这个想法是很难用言语表达的，他自己心里面头一天晚上一定会想，就像那个温水青蛙昨天晚上不在想，昨天晚上不知道睡着了没有。你知道我跟我太太讲，你知道我太太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我说哎，他们那边有个小朋友真好玩，过生日要变成一个 surprise party， 要用这个 party 来求婚，然后那个女孩子完全不知道。我太太听了只讲一句话， I hope her answer is yes。
是的，非常快就答应了。
Mark 问了一个问题啊，耶和华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识，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在生命树上的果子就永远活着。问题是说能知到善恶啊，如何应用到该隐亚伯身上？或者我们就先把问题就暂时留在献祭，到献祭这个阶段，你觉得有没有必要去应用它？还是这个还没牵涉到这个问题？再往下，他一发怒的话，耶和华跟他讲话，他就显然已经晓得了。但献祭这个阶段，我自己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应用的地方啊。弟兄姐妹想想，也许是有，但是我没想出来。因为他们要去献祭，他一定是觉得这是件对的事情。这个设身处地想一想还是蛮有用的，尤其在读旧约的时候啊，其实新约也是一样，你设身处地去想一想，那时候世界上就这么几个人，他也没养猫，他那时候应该也有猫也有狗，应该也有狗狗。假如该隐是老大，就是看起来他们是至少是开头生了几个孩子，自己可能最早就是他们两个，那他可能知道什么不可能知道什么，大家已经开始想了一些的，就他爸妈会讲了个故事给他听啊，他们听了这个故事之后会有不一样的体会啊。那你说这个知道三个能不能用，也许该隐之所以没有这个哈，没有这个慧根啊，他可能在听这些故事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就比较只听到审判这一部分，这是有可能。他觉得不舒服不服气，他也许觉得自己倒霉。但是亚伯这样去献呢、他恐怕他里边他听到一些，他摸索到一些，说这个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神对我们，他真的不要我们，他干嘛呢？对不对？把我们灭了也可以，赶出去就算了嘛，为什么还要给他们做皮衣？所以这里边啊，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从圣经一开头，从人一离开神，他对我们的一个要求，一个启发就是你不要随便判断神，神有很丰富的心意是要去体会的。亚伯一定是在这方面有所体会，他的信的内容是对于神还存留的慈爱的认识，应该可以这样讲啊，大概不会引起什么反对的声音。今天就先到这里了，好不好？李弟兄带我们祷告吧，好不好？
天父，我们感谢你今晚召聚我们，让我们再次去明白去经历父你为我们所留的慈爱，我们站在你恩典里面，我们去寻求你。感谢你啊，请你赐给我们今晚有个好的休息，让我们
是的
继续来敬拜你，主继续来有个聆听的耳朵，来听主你对我们来说话。
是，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